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美国总统大选啊，现在距离11月的这个叫做最终角逐日啊，只剩下不到九周的时间了啊。那么双方呢都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尤其是接下来9月10号备受关注的就是首次啊，贺锦丽啊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和川普啊前总统川普会有第一次的辩论对决啊。那么今天有最新消息指出呢，这个贺锦丽和前总统川普都将在这个费城啊进行这个辩论嘛。那么贺锦丽今天就开始去到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二大城市匹兹堡了，预计呢他要在那儿待上5天啊，就是专门为这个辩论来进行备战啊，希望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这个消息呢，像是华盛顿邮报啊，还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啊，都有报道啊。那么 Kamala Harris 和这个川普啊，在费城辩论前呢，他就亲自要请了一些顾问哈、啊，来给他制定策略，并且磨练他的演讲辩论技巧啊。他请了谁呢？我看了一下，挺有意思的哈。他请的是美国著名影集啊《纸牌屋》啊《House of Cards》的顾问啊 Karen Dawn， 以及高级政策顾问科索格卢来协助他备战啊。这个《纸牌屋》就是专门讲这个政治斗争啊，也不能说政治斗争吧，就是美国政治选举一系列的这个故事哈、非常好看的一个影集了。然后最终他这个是夫妻双方哈、角逐总统大位，然后女性胜出，很有意思哈。那么他请这个纸牌屋的顾问来帮贺锦丽啊进行辩论的准备。那么别小看这个邓恩啊，他是在2012年、2016年分别主导了前总统奥巴马和前国务卿Hillary Clinton 的总统大选辩论准备工作。那么这个川普呢方面哈、则表示说他会跟之前一样啊，跟拜登上次辩论的时候没什么差别，他主要是通过参加选举造势的集会发表演讲，以及和他比较亲近的一些幕僚讨论政策的这些方式来为辩论做准备。那么今天呢，川普是以远距离的方式哈、这个在参加了拉斯维加斯的共和党犹太人联盟集会啊，并且在集会上做了演讲，而且呢他也亲自出席了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说。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呢，川普是谈到了他的经济方面的一些举措啊，就是他入主白宫之后马上要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呢，他会立即发布全国紧急状态声明，来实现美国国内的能源供应大幅增加，并且呢，在政府出台每项新规定的时候，都会取消10项现有的规定。他希望通过削减监管来促进能源的生产，并且接受加密货币，大幅削减政府开支，以及降低在美国生产的这些公司的企业税，从而来引领国家的经济复兴。那么川普之前曾经提出过啊，他会将这个 21% 的公司税率削减到 15% 的想法。那么他今天做了一个进一步的澄清，他说这样低的这个公司税哈、仅限于那些在美国生产的公司哈。那公司税率呢，在他2017年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当时是 35% 啊。那后来呢，他签署了一项降低税率的法案，就把它调整到这个 21% 哈。那他有意呢进一步降到 15% 给那些在美国生产的公司哈。同时呢他还提议不对小费或者社会保障收入进行征税。那川普的之前啊他在任的时候签署的这个减税法案已经快要到期了，明年2025年就要到期了。如果他成功当选的话，那就延续他刚刚说的这一系列，他会继续减税，给企业减税的这个策略。但是如果他失利，然后贺锦丽入主白宫当选的话呢，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套做法啊。贺锦丽是提倡加税的哈。那等会儿我们再来看贺锦丽的这个他的具体的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昨天贺锦丽呢也有公布了一些哈。那么关于这个公司税率方面呢，就是如果对比双方两人的话呢，基本上川普和贺锦丽的方向是相反的。 但是呢，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方案对美国的企业更加有利。这是两大党啊候选人在今年大选当中针对经济问题提出的完全截然不同的主张之一。那么根据美联社和这个NORC 在八月份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问题就是说问哪个候选人更善于处理经济问题上呢，是非常占有优势的哈。45%的成年人都认为川普在经济上会做得比贺锦丽更好，38%的人呢认为贺锦丽比较好一些哈。那么贺锦丽主张呢是把公司税哈从21%，就是现在在川普时代签的那个减税法案是21%嘛，他是主张把它提高到28%。那他本周公布的一些策略呢，政策是侧重于说要促进就业，希望通过简化新公司创办的流程来提高中产阶级的繁荣。那么经济学家们呢，有提出哈，对于川普计划当中要实施关税的一些做法呢，有所担忧。但是川普认为呢，这些措施会将制造业的岗位带回到美国来，从而刺激美国国内的经济和就业。那么这样的进口税呢，有人认为说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但是川普表示说呢，他会降低成本。通货膨胀在2022年曾经达到这个 9.1% 的这样的一个峰值哈，这是通货膨胀的增长幅度啊，当时是 9.1%， 那现在上个月呢已经回落到 2.9% 啊。那么有人可能说这是民族的经济主义啊，这个川普说，有人批评川普嘛，说总是强调美国生产啊，这个叫做什么 Buy America， 这个Make America， 对吧，他的一个口号。然后呢，他说这个有人批评他说是民族主义，但是川普认为这是一种常识，就是把美国放在优先的地位。值得关注的是呢，就是在川普离开拜登政府接任之后啊，他们也保留了就是在川普时代所实施的一系列对中国征收的关税策略，并且呢也禁止像这个跟中共相关的一些企业出口先进的计算机芯片啊，以此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其实在应对这个中共威胁啊，在这一方面其实我们之前也报道过，两党还是蛮一致的哈，这是少有的，就是两党非常一致的地方，就是觉得中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存在哈，威胁美国的民主和国家的安全。那么贺锦丽呢，再来看她呢是支持说不光是涨企业税哈，贺锦丽还支持把资本利得税的最高税率设定为 28%。那么拜登之前早前提的比这还高啊，拜登当时曾经说要把针对超过百万收入的那些人的资本利得税呢提高到 39.6%。所以呢，这个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歌手嘛，叫 50 cents 啊，50美分，这个 39.6% 就相当于征收 40% 的税嘛。所以他就开玩笑，他说如果拜登再当总统的话哈，实施这样的加税的政策之后，他就不是50美分了哈，而变成这个叫做20美分。啊，就是减去40%哈，所以他就说这个真的是非常就是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不可接受的一个政策吧。反正 anyway， 贺锦丽没有涨那么多，但是也要涨啊，跟川普要减税的策略是完全不同的。那么针对这点呢，川普也是不遗余力的，就是去抨击贺锦丽的这样的一些做法了哈。同时呢，这个川普是针对贺锦丽比较激进的一些这个提议和策略表示不能赞同哈。那他今天川普在他的这个经济讨论会议上还提出说，他认为贺锦丽是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如果他再有4年时间给他让他这个掌控白宫的话呢，就会推进激进的左派议程。他认为这对于每个美国家庭的繁荣和美国本身都带来根本的威胁。川普认为说共产主义已经是过去了，自由才是我们的未来哈。那么这个贺锦丽他详细的我们也来看看他提出说把这个资本利得税往上涨的一些想法哈。贺锦丽他提出这个想法的呢，是在昨天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活动当中所提出的。他说想把富人和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长期资本利得税提高到28%。 那么现在啊，目前长期资本利得税的税率呢是23.8%，其中包括最高为20%的长期资本利得税，以及高收入者必须缴纳的3.8%的净投资收入税。那么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啊，贺锦丽提议的资本利得税呢，最高税率是将高达33%，其中包括贺锦丽今天提到的这个28%的资本利得税，以及根据拜登2025年的预算提案，把3.8%的净投资收入税提升到5%。那么与此同时呢，贺锦丽昨天还宣布了她的一些其他的经济政策提案，比如说包括给一些小企业进行税收减免，把这个减免额呢从5000美元提高到50000哈。那川普呢同样对于他的这个提案呢表示不满啊。川普认为说贺锦丽的经济政策比较左翼啊，对美国企业不利。他说这个贺锦丽和沃尔茨啊，就这个沃尔茨，就是 Tim Walz 啊，现在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是作为贺锦丽的竞选搭档啊，那他就批评说，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税收计划呢，都会是给美国带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加税，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企业税、投资税、征收未实现的收益税和扩大遗产税等等。川普说这些做法呢，都会给小企业和企业客户带来伤害。那关于资本利得税方面啊，川普他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提案，但是他在上一次选举当中呢，曾经说过，他如果当选的话，会把资本利得税最高的限度呢降到15%哈，那基本上就是贺锦丽所提议的一半还要低，就是差不多一半吧哈，因为贺锦丽是提议涨到28%到33%嘛。好，那么这就是关于两党啊，这个总统候选人对于这个经济方面哈、所实施的这个完全不同的策略。川普方面是强调减税，贺锦丽呢是要加税哈。那您怎么看啊？您认为谁所做的哈、会更加对于美国的经济有利？您更希望谁来当选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不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把您的想法啊短信留言告诉我们哈。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哈。无论是川普还是贺锦丽方面啊、最近一两天都收获到了，可以说是意料之外的这个竞选者的这个支持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带您关注。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无论是这个川普啊，还是贺锦丽，我们看到他们在最近一两天内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这个支持啊。首先是贺锦丽啊，今天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居然呢说在接受这个媒体访问时候谈到说他认为应该支持贺锦丽当选啊。为什么呢？普京的原话是说哈、说他认为这个贺锦丽的笑非常的有感染力啊，然后他说他的笑声呢，就好像在说明啊，他一切都好啊。然后呢，他这个在进一步这个阐述的时候呢，普京还说哈、说现在就是在这个拜登，在这个川普啊，川普任期之内呢，他说他们做了很多对于俄罗斯的一些限制和制裁的措施哈。他说这个在以往的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期间呢都不曾出台过。他说如果这个哈里斯女士，他指的贺锦丽哈，一切都好的话，那么呢他也许会避免采取类似的行动啊。那么普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语气似乎是有些嘲讽的哈、他那个话说出来不要紧啊，说完之后呢，美国方面是反应非常的迅速哈、白宫的国家安全哈、战略沟通的协调官叫做 John Kirby 啊，今天在记者会上就表示说只有美国人才能决定谁是下任总统，说如果普京先生停止讨论我国选举并且停止干预的话，我们会非常的感激。那众所周知呢，这个俄罗斯哈一直被诟病为是多年来试图干扰美国的大选啊。那么昨天呢，针对这个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的一些行为呢，美国还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制裁措施哈。 那与此同时，不光是俄罗斯了，中共方面昨天不是也有最新报告指出吗？这个也在通过一些这个社交媒体账号啊，试图影响美国的这个大选的舆论啊，包括中共搞了一些这个垃圾信息账号，伪装成美国人、美国的选民，来勾起两党之间的这种斗争和矛盾哈。就是挑唆斗争，这一向是共产党的做法嘛。反正 anyway，就是普京的这个 endorsement 啊，可能对于贺锦丽来说，是意想不到，但是也不是会让她高兴的一件事儿哈，因为谁都不想跟这个敌国政府扯上关系哈。那么与此相对的，川普方面呢，反倒幸运的多了啊。那么这两天的社交媒体上，大家可能也有看到了哈。有一张照片是这个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的转发啊，然后也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和讨论哈，就是一群这个一张家族合照哈，然后呢每个人戴的帽子、穿的 T 恤上面都写着叫做 "Was for Trump"。这个 "Was" 指的就是 Team Was 啊，Team Was 就是贺锦丽的竞选搭档，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嘛。那么这个 "Was for Trump" 呢，就是这个 "Was" 的他的表亲哈，他的亲戚们啊，这一家人，然后呢穿着这个 T 恤，戴着这个支持川普的帽子，说支持川普啊，2024竞选，然后希望川普夺回美国啊，那么他们是住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沃尔兹一家，说要支持川普，他的墙上写着就是刚才我说那句话，说是川普2024夺回美国。那么对于这个一开始哈，大家还怀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哈。那么最初它传出的人呢是这个前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叫做查尔斯·赫伯斯特啊，Charles Herbert，他贴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的。然后呢，他就写的字呢也挺好笑，他说 "Team Was 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家人想要你知道一些事。并且呢，他进一步说明说，这照片上的人呢，全部都是副总统候选人的远房亲戚，主要是沃尔兹他们叔公家的这个晚辈哈。那么对于这个沃尔兹遭遇亲戚们的背叛哈，美国民众啊，这个讨论得非常的热烈哈。有些人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哪怕你生在同样的家庭当中哈，那么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和自由的一种体现嘛。但与此同时呢，也有人认为说，你看作为民主党的副总统的候选人，他都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哈，那么对于他和贺锦丽啊，这个 Kamala Harris 的竞选呢，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啊。那么也有人说，觉得说，哎，反正是表亲嘛，对吧？这个叔公家的，另外一家沃尔茨人啊，似乎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其实哈，这个，沃尔茨就是 Tim Walz 的亲哥哥啊，他也是支持川普的啊。那么在这张照片传出来之后呢，这个 Tim Walz 的哥哥啊，他呢就是在 Facebook 上，上周五啊，其实，在早于这个照片啊，Tim Walz 的哥哥呢，上周五就在 Facebook 上发了他关于弟弟竞选的声明。他写到说呢，说我100%的反对所有我弟弟说的意识形态，而且呢，他曾经在2016年还向川普的竞选团队捐款，是支持川普的。但是呢，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啊，这个Jeff Walz 呢有出面澄清啊，他说他这一次选举他不想公开背书了哈，他就是否会给川普背书呢，认真考虑了很久，但是他想说他不要做出影响公众的事情。那么很多人认为说他也是顾及弟弟的面子哈，但是呢，这个川普呢在这个 Truth Social 上看了前一张啊，这家沃尔茨家，那么大家子，然后热热闹闹支持自己的照片呢，表示非常的兴奋，然后就 at 并且感谢这个沃尔茨的亲哥哥，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Jeff Watts 的支持，然后并且说如果有机会的呢，也想跟他来见一面哈。那么会不会见呢？可能顾虑弟弟。那你看这个 Jeff Watts 说他不会公开背书了哈，见不见就不知道了。但不管怎么样，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贺锦丽收获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然后呢，这个川普收获了竞选对手啊，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茨的家人的支持哈。这真的是太有意思的一个大选。总统大选的对决了哈，那么另外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是之前呢，马斯克啊，Elon Musk，他呢是 曾经表示说哈、啊，就是说他跟这个不久前不是跟川普有个对谈吗？在他的平台 X Space 上面哈、啊，推特空间哈、啊。现在应该叫 X 空间了哈。然后呢，他们在谈的时候，谈了之后，两人聊得很开心，聊了2个多小时。第二天呢，又频在这个 Twitter 上面又频繁的互动。马斯克就曾提议说呢，要川普再次当选之后呢，要建一个政府效率委员会。他觉得政府干什么事儿太没效率了，而他呢，愿意亲自出任这个效率委员会的就是负责人啊。然后呢，这个当时。他的这个提议一出来，也是引发了这个政界啊、媒体界的热烈讨论啊，就说，哎呀，这个马斯克是不是如果川普当选之后会入阁啊，成为川普的内阁成员呢？今天啊，川普呢是公开表示啊，说如果他11月大选当中获胜的话，他真的就会成立一个由他的支持者，就是亿万富翁马斯克所提议的。叫做政府效率委员会啊，Government Efficiency Commission，而且呢，他还说，就是他愿意啊，就是让这个马斯克来亲自负责这样的一个部门啊。然后他说，这个部门呢，就是会负责对整个政府进行全面的财务和绩效审计，并且提出重大的改革建议啊。那么根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呢，说这个川普和他的助手考虑。认真讨论啊，有关效率委员会的想法已经有好几周的时间了啊。但是这是第一次川普公开的表示说，如果当选就会让马斯克来负责这样一个政府效率机构的负责人哈。当然川普没有再进一步详细说怎么运作了哈。但是呢，他说他在成立之后的6个月当中，肯定会有一个具体的计划给大家来消除欺诈和不当的政府支付行为。那么马斯克呢，他也反应得非常迅速哈，马上呢就发了一个 Twitter 哈，今天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非常期待为美国服务。他说我不要报酬，不需要头衔，也不需要认可。他说因为他觉得这件事呢是美国所迫切需要的，非常有意思哈。这个原来两个人聊，不光聊出了一个新的这个政策哈，可能还聊出一个新的。白宫啊，就是美国政府内阁部门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所说的啊，就是政府办事效率低，然后这个机构冗余庞大，确实也是应该改革的一件事儿哈。不管谁当选，我觉得这个问题呢，都需要好好去审视和解决一下了。好，那这就是关于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啊，最新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来看啊，跟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最新的内容。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的时间呢，带您来关注一下 PG&E 啊又要涨价的问题。那么 PG&E 的账单呢，这个在年底前哈可能会再涨6块啊。根据这个加州监管部门的安排呢，他们要对下一步的 PG&E 再次涨价呢进行一个投票表决。那么会不会涨呢？就下周见分晓了哈，因为每一次的这些就是公共能源的账单的涨幅呢，都要经过加州的这个监管部门的审核哈。那根据 PG&E 提供的资料显示呢，目前 PG&E 的账单平均每个月的花费啊是281，包括用电和瓦斯的这个费用哈，加在一块儿，平均每家是负281。本月呢，PG&E 的电费其实刚刚上涨了0.5%啊，平均是每家涨1.12块。那么，由于天然气输送、存储和采购成本的变动，PG&E 9月份的账单当中呢，瓦斯费用啊，就是 gas 的费用呢，也有所上涨啊，平均每位用户呢，每月要多付5.78块。那么，随着不断上涨的这个能源价格哈，能源账单越来越多，加州人担心哈自己还能不能支付得起啊？在过去10年当中呢，据统计，PG&E 的电费已经涨幅高达110%哈，是翻倍还多了。那这也远远超过通货膨胀率。而今年呢，几次大幅度的涨价， 都让很多加州居民这个表示压力沉重。和2023年相比呢，一般家庭的能源成本每年是增加超过400元。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呢，已经批准了现在 PG&E 的涨价的这个报价来支付野火预防和应急费用相关的支出，以及老化电线、瓦斯系统进行翻新的一些计划。那么 PG&E 呢，也正在寻求说补偿公司在2022年12月到23年3月期间有15场强风暴袭击，导致700万户家庭企业停电所花费的将近9.5亿美金。如果这个新的收费方案在下周，也就是9月12号，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议上获得批准的话呢，那我们的账单会再一次上涨。之前由于 PG&E 停止向这个就是之前的一些项目收取费用，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的电费曾经短暂下降了大约9%左右哈。那么根据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共倡议办公室的季度报告，有将近1/5的加州家庭呢是有拖欠 PG&E 账单的，有超过100万的 PG&E 客户呢没有办法按时缴纳电费，大概占所有服务家庭的20%，而平均拖欠金额呢是高达571美金。这种拖欠的情况呢，在南加州是更加严重啊。南加州的能源提供者呢是爱迪生公司和圣地亚哥瓦斯电力公司哈，他们平均每月可能拖欠高达1013块和737块哈。那么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呢，在提交给州议会的审计报告当中，预计PG&E 的费率从2023年到2027年，每年都会增长大约10.8%。不过呢，这个 PG&E 表示增幅应该会逐年减少，因为委员会没有把他们公司降低运营成本的努力纳入考量当中。那么他们要做哪些努力呢？PG&E 是说呢，今年会削减营运的开支预计能省个10亿美金，然后呢，也会提高一些效率，降低劳动力和材料成本也就是说他们要 cost down 了可能会进行一些裁员。但不管怎么样，anyway，PG&E 要涨价的这个事情呢，是一种趋势所以12号，9月12号就看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会不会再批这一次涨价的一个最新的决定了。如果有的话呢，那到时候我们也会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一个更新。好，那么最后几分钟时间我想再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昨天爆出来的其实是前天了，就是纽约州的州长霍楚的副幕僚长孙文他被爆出是为中共卖命就是说简单点就是中共间谍了帮着中共。然后呢，这个在美国呢，就是我们看到他刚刚被起诉并且逮捕，根据指控书上呢，他是非法担任中共代理人然后呢还涉嫌这个洗钱、欺诈、伪造签名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件事情之后呢，直接导致就是现在中领馆纽约。驻纽约的中领馆的总领事黄平下落不明因为美国国务院呢说黄平是离开了轮任离开了这个现在的中领馆，但是呢，中领馆方面说黄平正常履职，而且今天他们的这个官方网站上还特意更新了9月3号黄平去什么宾夕法尼亚州什么跟老兵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飞虎队老兵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不知道是何用意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前国务卿就是川普时代的国务卿蓬佩奥，他还特别发文表示说，其实在几年前当他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他就警告过所有的州长，他说这种事情呢，就是他指的就是中共的间谍潜入到美国的各级政府当中发挥作用，他说这种事情呢就已经在发生了中共呢就在我们的大门里面。他这个大门里面的说法呢，就是指这个特洛伊木马的故事敌人呢通过这个特洛伊木马伪装进入到了城内从内部瓦解突破城市的防御。这个蓬佩奥就是提醒说呢，其实中共已经渗透到美国内部了在美国社会、政治等这个机构一些关键领域取得了影响力，就像敌人用这个特洛伊木马从内部突破城市防御是一样的。 那么蓬佩奥呢，还在推文当中谈到说，像孙文这个案子啊，只是冰山的一角。他说，像在美国，从家庭教师协会到地方官员，再到州长，中国共产党呢，已经潜入到我们每一个角落。他提醒说呢，每个美国人，尤其是我们的民选官员啊，都要认真对待这一个严重的威胁哈。那么这个孙文呢，他是南京人啊，5岁的时候跟父母来到美国的，中文非常的流利。09年的时候，他受聘担任当时纽约州议员孟兆文啊，现在是国会议员的幕僚长。然后在2012年呢，加入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库莫的州政府进行工作，先后担任了一系列要职哈，比如说纽约州长亚裔事务主任、州府帝国发展公司的全球贸易经理和外事部主任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2021年获主接任纽约州州长之后呢，他又被任命为副幕僚长啊，还担任什么纽约劳工厅的战略商业发展厅的副厅长，但是呢，在2023年离职了哈。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经过这次起诉书呢，我们发现，包括这次纽约州州长站出来跟他撇清关系哈，就说呢，发现他们在这个孙文在2016年起哈，在中领馆的要求下啊，就做这个一系列哈，这个在中共的授意下给他们跑腿哈。比如说呢，极力减少啊，就是控制这个台湾政府官员，就是蔡英文哈和州长办公室之间进行互动。然后呢，他在2017年7月20号甚至亲自参加在曼哈顿由亲共侨领所组织的抗议台湾总统访问纽约的公开活动啊，包括他伪造这个州长的签名啊，然后还有这个私下收受中共给他的一系列的贿赂啊，然后包括这个发以这个他的政府官员的名义发给中共的官员发邀请函呐，等等等等啊，哎，所做的这个事情太多了哈。所以孙文的事件呢，不光是说给刚才蓬佩奥说给美国的民选官员、各级的政府一个警钟，同时也给美国的华人一个警醒啊，就是说，真的是在美国啊，远离中共啊，你像孙文这样的为中共效力卖命，大好的前途、政治的生涯全部断送在此哈，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对于孙文的这个他已经被抓捕了嘛，这个种种这个指控呢，也我们看到之前也跟大家报道了哈，所以关于他的案件的进一步审理，他面临什么样的这个罪责的承担呢？那后续如果有任何进展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好，以上这就是今天啊带您关心的一些非常热点的新闻话题。接下来呢，也请您不要走开，7点到8点是理财有道财经节目时间。热点大家谈呢，今晚就暂时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